好，我们讲到普遍启示，就是神借着创造的万物向人显明他自己的存在，这是万物受造，叫我们知道有一位真神，这是普遍的启示。启示有两种，一种叫做特殊的启示，特殊的启示叫什么启示啊？也叫做特别的启示啊。特殊的启示就是神直接向人说话，将他的隐秘，将他的心意，将他的计划，将他永恒的救赎向人显明。奥秘的事是祝福耶和华，他向我们显明了，这叫做特别的启示。普遍启示也叫做自然启示，也叫做一般启示，这是名称。好，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普遍启示的根据与内容。普遍启示的根据与内容，第一方面，神透过自然以历史启示他的神性。来跟我讲这句话，神透过自然以历史启示他的神性。好，主要是以圣经为根据，圣经很多了，自然启示很多，最显明的就罗马书第一章哦，最清楚的记载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希望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这里讲到了一件重要的事，神的事情原显明在人的心里，这代表什么？普遍启示透过良心让我们知道有神的存在。中国也常常说几头三尺有神明啊，一般的俗语。那你知道神的存在是透过万物的受造可以知道有神的存在，很简单。这个礼拜堂不是挂台风偶然间就产生礼拜堂，一定有人设计，有人计划，有人绘图，有建筑工程师来设计之后带出来的礼拜堂。整个宇宙有秩序，有规律，有一定的运行原则，是神特别计划而创造整个宇宙。所以我们从自然的宇宙可以知道有一位宇宙的创造主，这种叫做普遍的启示，透过自然让我们可以了解，透过人的内心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神。但是有很多人不把神当作神，而把人当作神，而把偶像当作神，请问这是对还是错？错。神是真神有几位？一位。一位真神他是怎么样的神？他是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自有拥有，全能的主，超然的主，永恒的主，创造的主，这样的一位永恒的神，不是人可以造的。人如果造神，只不过是造一个假神，对吧？真，来跟我说这两句话：真神造人，假神人造。 神造人，假神人造。啊，人造神有可以用有形的、物质的石头、木头来雕刻，也可以用无形的，用人的理性来思想，用理性想出一个神，叫做理性的产品的神。请问，理性想出来的神是真神还是假神？假神。你的理性如果能想出一个神，表明你的理性已经比神更大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神在你的理性之下。不，神是超越理性，神是超越物质，神是超越这个空间，神是超越时间，神是自有拥有，恒在恒存恒有，懂吗？神是无始无终，人是有始无终，这句话你听懂吗？神是无始无终，自存自有，人呢是有开始，啊，有开始，身体有结束，人的灵魂有没有开始？有，人的灵魂有开始，但人的灵魂有没有结束？没有，灵魂还是存在。不管你信，你不信耶稣，你的灵魂是长存的。但是，如果你信耶稣，你的灵离开人离开世界，你的灵魂到哪里去？啊？到耶稣所说的，今夜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。啊？那不信主的人到哪里？到阴间啊，到阴间呢，才出有没有悲悲惨惨的下阴间？请问，财主下阴间之后，他的灵魂能不能再回老家？能还是不能？不能啊！那现在中国人常常说：“哎，我的老祖宗死了，他竟然回到我家里向我显灵，给我看了。”有没有人看到？有没有人看到？有人没有，有人有。那你看到之后，这个是不是你的老祖宗真的灵魂回来了？不是，人的灵魂离开世界，一个到乐园，一个到阴间，到阴间的不能再出来。财主不是说了，亚伯拉罕啊，求求你差遣拉撒路到我兄弟的家里去，我还有五个兄弟，他们还没有信主，求你差遣他去，有没有？如果财主可以自己出来，他可以大摇大摆回家。我的兄弟啊，我是财主啊，你看我在阴间很痛苦啊，你们赶快信耶稣啊，能不能呢？不能回家。所以我们不要受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影响。哦，这个我们要回到圣经的原则，回到圣经的真理，我们才能够啊，按照神的启示来了解神是灵。那请问，非肉眼所能见，是不是？那神怎么样向我们显灵？怎么样显灵？这里说了，人所能知道的眼显灵，不要我们证明。神的显明不是我们证明有神没神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可以证明有神，表示你的证明的方法比神还要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怎么样，神不是证明，神的存在是事实，透过万物自然的启示向我们显明有这位上帝。我再问各位，如果一个人知道有神的存在，请问这个人得救不得救？得救还是不得救？得救。有人说不得救啊，我告诉你，知道有上帝存在不代表你已经得救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你们相信父也当相信我，有没有？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要信耶稣才能得救，对吧？ 所以知道上帝不等于已经得救哦，你不要误会哦。啊，因为圣经说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名可以叫我们得救，唯有谁可以叫我们得救？耶稣基督。等一下我们要从神的启示来看，所以神是个灵，不是肉眼来看，但是神可以向我们显明，怎么样显明出来呢？借着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是神荣耀所化的光辉，有没有啊？这是希伯来书讲的，耶稣基督是神所化的光辉，荣耀的光辉，本体的真相。耶稣说，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上帝了嘛，就是看见天父。好，为什么看见耶稣他都有资格可以代表天父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有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耶稣是道，道就是神，道与神同在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表明耶稣本身就是神，耶稣就是道，耶稣生命的本质是与天父完全相同的，他与神同在，同尊同荣同职同创同恒，知道吗？所以他是跟天父的本质完全一样，所以他是神而人。你跟我呢是人而人，对吧？啊，是哦。所以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能不能变成神啊？不能。哎，有一派人说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也变成神，变成小神，哇，这是错误的。嘿，在中国一个东方闪电，听到没有？哦，好厉害啊，闪到美国去了。东方闪电跑到美国的华人教会到处分传单了、啊。请问东方闪电这个小女子，她说她就是你基督。请问她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到成肉身了啊，是你的不是男的，因为神创造男也创造你，第一次到成肉身是耶稣是男的，第二次到成肉身是你的就是他。可怕不可怕？他是人，他不是神，他是人而人，他不是道而人，明白吗？所以啊，有人信他吗？有，跟着他乱跑乱转没用的。他甚至说，如果不听他所讲的，我们不能得救。他不是救主，他没有被钉十字架，他没有替人死，他乃是在那里制造错误的教导。各位，我们要分辨什么是真理，借助神的启示，我们要了解真理，认识真理，知道真理，传讲真理，持守真理，高举真理，发扬真理。感谢主，我们来了就知道宇宙的起源是透过神启示，宇宙的来源有几种说法，中国人怎么样说啊？盘古开天辟地，有没有？这是中文说法，你信不信盘古开天辟地啊？你卧室啊，拿这个石头补天啊、哦，哇！那么外国的科学家说，宇宙是大爆炸的，是爆炸出来的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宇宙不是爆炸出来的。第一，如果宇宙是爆炸出来的，请问？宇宙没有爆炸之前，宇宙的元素要爆炸之前，那些元素那些东西从哪里来啊？他没有答案。第二，他为什么会爆炸？没有答案。第三，宇宙大爆炸论违反 创造、科学、信仰，这个可以在海外买得到。那这本书我就讲得很清楚，宇宙的来源不是爆炸的，宇宙来源不是盘古造的，宇宙来源圣经向我们启示说什么？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对吧？啊，我要请问各位，起初代表什么？时间的开始，对不对？那么宇宙有没有时间的开始？有，起初神创造天地有开始。啊，那么天指的什么？整个的空间。地指的什么？物质。根据物理学三大基本的定量，无论是时间，无论是空间，无论是物质，都是上帝创造的。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，物理学家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！物理学家说，没有人可以讲出这种话。时间的来源，空间的来源，物质的来源，才能构成物理学的存在。谁创造的？上帝创造的。你我怎么知道？透过圣经上帝的启示，我们可以知道。我们讲神，耶和华神，有没有？好，请问神这个字有没有位格？有没有位格？有。请问什么叫做位格？你们讲给我听，什么叫做位格？位格要有思想，位格要有意志，位格要有感情，才能构成位格。请问上帝有没有思想？有。上帝真神有没有感情？有没有意志？有没有计划？有没有能力？有没有目的？有，这些都有。因为有思想、有计划、有能力、有意志、有目的的这位创造的主宰，他设计创造出一个宇宙，合理不合理？合理。有人说宇宙是自然而然而来的，我要问他，自然而然从哪里来？他说我不知其所以然，我也不知道自然从哪里来。再进一步，请问自然有没有感情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自然有没有意志？没有。自然有没有目的？没有。自然本身有没有计划？没有。一个没有计划、没有意志、没有思想、没有目的、没有这感情的自然，能不能发展出一个宇宙呢？不能。宇宙是有秩序，宇宙是有规律，宇宙是井井有条的。我们知道春夏秋冬，请问是不是凭空的？不是，有规划的。地球自转是不是偶然的？不是，因为有万有引力，你明白吗？太阳有太阳的引力，地球有地球的引力，月亮跟地球啊，月亮绕地球，地球绕太阳，有自转有公转，这些都是有秩序有规律，这些都是上帝的计划。请问圣经有没有讲这一件事情呢？是上帝的计划，有没有？哪里记载？告诉我答案，有没有？啊，在哪里？有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，你抄下来了。啊，上帝借着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有没有？上帝借着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感谢主啊！他有权柄，他有能力，他命令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他说事成了就必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怎么样？无所不能的。所以我们了解到上帝的创造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，他的权柄能力托着宇宙一切的秩序和规律，不是凭空的。还有 宇宙创造是根据神的旨意，你知道吗？请问在哪里圣经说是根据神的旨意创造宇宙？哪一章哪一节？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。来跟我说，我说一句你说一句，外面的也好都跟我说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、尊贵、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哈，你看宇宙的创造是因为神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，它是有旨意，在神永恒里面神就有旨意。请问经文根据神的启示啊，讲到特别启示了哈，这里经文是不是神的旨意？是还是不是？
是。
我们的救恩什么时候神计划我们的救恩啊？什么时候神计划？是不是你出生之后神计划你的救恩？是还是不是？是啊。甚至你得救之后才计划你的救恩？是。你都是是啊。哇，你是 yes Mr. yes 啊。我告诉你，根据圣经哈，还没有创造宇宙之前，神在基督里就计划我们的救恩呢、啊。哎呀，你想不到神多伟大！你还没有出生，神就计划你的救恩了、啊；还没有创造宇宙，神就计划你我的救恩。有没有圣经根据？当然有了，好多地方，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了，在创世以前，神在基督耶稣里就预定我们，拣选我们得救，有没有？所以是在基督里，在创世以前，保罗什么时候得救？保罗什么时候得救？啊？哦，大马色路上被光光照，他认罪悔改，那个时候得救吗？我告诉你，根据神救恩的计划，保罗亲自说，我在母胎的时候神就拣选了。那保罗有没有反对耶稣？有没有反对？在信主之前有。保罗是犹太教里面进城的人，他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，按宗教的义来说他是法理赛人，按罗马的公民来说他不但是希伯来人也是罗马的公民。保罗一出生就是公民，在大树那边出生。保罗的父亲就是罗马公民，罗马公民是非常威的，非常有地位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保罗被处死刑的时候，各位，保罗甚至被钉十字架而死，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还是是啊。保罗不是被钉十字架而死，保罗是被砍头而死。为什么？我要把罗马的历史背景提一下。罗马帝国他对着非罗马公民要侮辱他们，要凌辱他们，要折磨他们，用最残酷的刑具就是钉十字架，最痛苦的钉十字架流血，钉十字架重量往下，钉十字架呼吸不出来，他又用脚跟挺高，脚跟被钉了一挺高痛得要命，手一挺高痛得要命。所以圣经不是说吗，舌头贴在上膛啊，他是孤单的、啊、流血啊，痛苦啊。保罗被罗马政府处死刑是砍头，因为他是罗马公民，不能被钉十字架。哦，不一样哦。所以你看这里我们看见救恩是神的计划，我们找创造是神的旨意。来跟我说说这三句话，跟我来说好不好啊？我说一句你说一句。救 救赎是天父的计划，救赎是耶稣的完成，救赎是圣灵的司仪。好，这是讲做动点，救赎三位一体的神都包括在内，但是救赎是神天父的计划。什么时候计划？创世以前就计划了。哎，圣经还有一个，我要问各位，我们不说，我们如果在羔羊生命册上有份的，有没有？有。请问什么时候你的名字被放在羔羊生命册上？什么时候？啊？什么时候？重生的时候是不是？啊？如果你查启示录啊，在创世以前，神就计划把我们的名字放在羔羊生命册上，很奇妙的。算神救恩的计划是超过人的理性，超过人的思想，超过人所能了解，因为上帝的计划是远远超过人所能理解的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来了，我们在这里要回到基本的救恩真理。神造人，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请问各位，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荣耀神，对不对？哎，以赛亚书有讲的，以赛亚书啊，43章第7节，我们受造是为着要荣耀他，人下造是为着要荣耀神，众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里就讲到神借着万物荣耀他。那现在我问你，神的荣耀本质会不会受我们影响而改变？会不会？啊？会还是不会？不会，你答对了。神荣耀的本质是绝对的，是超然的，是神圣的，是永远的。你我不能改变神荣耀的本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对神要荣耀神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增加改变神的荣耀，以他的本质而论。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的根本。那从圣经罗马书第1章18节，罗马书第1章18节到31节，如果有机会你打开来看罗马书第1章18节到32节。罗马书第1章18节到31、32。好，你打开来看，人对神有什么态度？18节，这里说，原来神的愤怒，罗马书第1章18节，从天上显明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好，神的愤怒表明什么意思？表明神是公义的，他的愤怒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是不是显明在又敬虔又公义的人身上？不是，是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阻挡真理，各位，阻挡真理怎么样解释？就是压制真理，阻挡真理，压制真理。有一些犹太人，他们以为有旧约圣经，他们反对耶稣，压制真理，阻挡真理。这是第一种，我们了解到神不许人来压制他的真理，抵挡他的真理。接下来你再看第21节啊，21节，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试验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这里代表什么？他们啊，不感谢神，就是态度有问题，明知故犯。他们呢，在那里明知故犯。创世纪第六章说什么？他们终日所思想的，既当是恶。人想恶，不想义；人行恶，阻挡真理，压制真理。二十二节，你看，人正以为聪明，反成了愚拙。很多人我很聪明，我靠自己，我不需要上帝，我自己就能啊。请问，你靠自己能得救吗？
不能。
你靠立功能得救吗？你靠自己的公义能得救吗？
不能。
你要靠神，靠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完成救恩。所以很多人自以为聪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理性的堕落，理性的堕落。好，再看第二十三节，神将人将神的荣耀变于偶像，仿佛禽兽昆虫的样式，有没有？二十三节，将不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。请问神的荣耀跟偶像一样不一样？
不一样。
人用看得见的偶像想来代替神，能不能？
不能。
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啊，我们不但有外面有形的偶像要除掉，里面无形的偶像也要除掉。任何的钱、权力、任何的名誉霸占我们的心，高过耶稣的地位，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啊！这里我要声明，如果上帝祝福你做生意，也赐福给你丰丰富富，规规矩矩做生意赚钱，算不算贪婪世界？不算啊！你们聪明了啊！所以有人说，哇，做生意赚钱就是贪婪世界，不，铁们。如果他贪爱钱财，用不义的方法做生意，那就违背上帝的命令，那就不合圣经，清楚吗？如果他按公义、正直、真理，好好的服务社会，好好的做生意，他赚他所该赚的，这是合情合理，对吧？你不要看到有人赚钱了就骂他，这个人贪爱世界，不是啊？贪爱世界不是有钱没钱。请问圣经里面哪一个人最有钱？你告诉我，哪一个人最有钱？啊？所罗门啊！哇，你差不多厉害，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厉害的，他是谁呀？亚当啊！全世界他一个人的，你看到没有？到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。地上所有活物他管，整个地球就是亚当管理了，他是最厉害的，拥有全地球啊！啊，所罗门王也是很丰富的啊。请问所罗门王，你看啊，他有属灵的复兴，也有属灵的低潮。大卫也是很丰富的，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，亚伯拉罕有没有钱啊？
有。
亚伯拉罕有没有违背上帝啊？没有。那信心之父，他领受神的供应，神给的一切丰丰富富。他到一个地方，第一件事情他做什么？献祭。你看到没有？他到哪一个地方去？去献祭给耶和华。今天我们的心归向神，我们的灵归向神，我们一切以神作为我们的中心，这是透过神普遍启示。特殊启示让我们可以了解圣经的真理。还有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下面就说二十四节，人乘着心里的情意行污秽的事，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，这是什么堕落？这是情欲的堕落，这是分裂的堕落，这是败坏的道德行为。 部人的民间信仰，有没有敬奉受造之物啊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拜关公？有没有人拜孔明？有没有人拜孙悟空？有没有人拜牛魔王？有没有人拜猪八戒？都有啊。孙悟空、猪八戒、牛魔王是《西游记》的幻想小说，人把它当神明来拜。哦，有的人把狗当狗公来拜，山有山神，海有海龙王，门有门神，床有床母神，厕所有厕所神，哇，麻烦了。真的，很多人都去拜，啊，满天是神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问各位，山不是神，河不是神，草木不是神，人也不是神，对不对？人是人，动物是动物，啊，自然是自然，都不是神，只有一位上帝耶和华，自有拥有创造万有。什么叫自有拥有啊？各位来跟我说，自有拥有，不受外界任何的力量影响它的存在。自有拥有，不受自然任何的力量影响它的不存在。自有拥有是自存自在的。这里我们就看见了，在罗马书啊，很多地方说道德堕落，性的行为堕落，他们同性恋，26-27、28节，他们人存邪僻的心，行不合理的事，是内心犯罪，行为犯罪。请问，罪有有形的，罪有无形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一个杀人放火，这是什么罪？行为犯罪，对吧？外在的。如果一个人他恨人，是不是犯罪？恨人根据耶稣想杀人也是犯罪，但是根据法律能不能审判恨人的罪啊？不能，法律不能审判无形内在思想的罪，没有办法。但是法律只能审判有形外在行为的罪。人有行为犯罪，人有非行为也犯罪。非行为内在的思想不圣洁、污秽、败坏，看见异性动摇淫乱的心也是罪。嫉妒、纷争都是里面啊发出来的。所以各位，先有里面的罪，才有外面的罪。里面的罪叫做罪性，外面的罪叫做罪行。有人说里面的罪叫做原罪，外面的罪叫做本罪，听到吗？这些都是神学名词啊，啊，各位。所以我们来了，我们知道人，总而言之，我们知道人在宗教上，在意念上，在道德上，在思想上，在性行为上，在家庭伦理上，很多时候违背上帝的命令。圣经说他的愤怒要加在那些奉献不义的人身上，这表明什么？公义的神要审判人的罪。第二方面我要讲的，跟我说，透过人性，神启示立法及应有的责任。透过人性，神启示立法及应有的责任。罗马书2:14-15哈，没有立法的外邦人，跟我说，没有立法的外邦人。来，大家说里里外外来，若顺着本性行立法，他们虽然没有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立法。这是显著立法的功用，刻在人心里。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好，各位，这里就讲到啊，人有良心的功用。请问，人的良心功能从哪里来啊？神造人的时候，来跟我说，神造人的时候，给人有良心，有思想，有意志，有感情，有理性，呀，这些都是上帝给的。良心好不好？好，我再问，良心既然好，可以分辨是非，人靠良心能不能得救？不能。哇，你们好聪明啊！中国人哪一个人讲良心讲得最厉害的？哪一个人？在历史上，孟子，孟子说什么呢？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同情的心，人人都有；修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讲到羞耻啊、作恶这些啊，就要有这个心呢、啊，要分辨。所以啊，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修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有没有？孟子讲这些。请问，孟子讲的良心功能，是不是指着良心本质就是善？是还是不是？他想用这样解释，但是不是？因为孟子说什么呢？若有不善，非才之对。如果我行了不善，不是我的才职本质不好。孟子认为人的良心是绝对的善，其实错了。为什么？根据圣经，人堕落之后，人的良心已经相对，不是绝对。亚当夏娃还没有堕落之前，神给他有良心哦，对不对？神给他这个忠义的。亚当可犯罪可不犯罪，但亚当违背神的命令，他选择吃了善恶树上果子，他犯罪了，他堕落了，因一人犯罪，众人都在罪里，有没有？所有人都在罪里，人一旦在罪里，人的良心、人的意志、人的思想、人的感情、人的理性，都受到罪性的玷污。你的良心就变成相对性，不是绝对性，清楚吗？所以人不能靠良心得救。如果人说上帝啊，我现在相信孔夫子之道，我到你面前我是仰慕愧于天，俯慕作于人，我是有良心的，让我进天堂吧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天使说对不起，靠边站，我不认识你。你看到没有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重生。所以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必须重生，你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，你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你必须重生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来了，我们在神面前最重要的，如果我们要进到神的国，我们必须怎么样？重生。嗨，他说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。为什么不能见又不能进呢？啊，我告诉各位，如果他要重生，他死了能不能进到神预备的乐园？